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《以弗所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新约圣经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。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到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十三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第十一节讲到基督把拥有不同恩赐的人赐给教会，这些人包括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，把这些人交给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义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现在我们要继续看《以弗所书》第四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这里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受到一些约束，我们要长大成人，不能像婴孩那样的四处乱跑。保罗曾经说过，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，在基督里是婴孩，那是很羞耻的事。我们也不要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。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比喻，他的目的是要指出信徒如果继续像婴孩那样不长大是很危险的。我们绝不会让小孩去驾驶飞机，更不会让他去驾驶一艘船，他们不懂得怎样控制那些仪器，恐怕随时会发生意外。飞机一生意外就可能撞击，船在海上生意外会被浪打得飘来飘去，甚至于沉没。神的儿女如果长不大，他们恐怕在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付，会因而灰心，甚至于迷失了方向，这是令人担忧的。保罗又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保罗在这里又用另外一种的比喻，如果你叫一个小孩到赌场里去，他肯定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。基督把拥有不同恩赐的人交给教会，目的就是帮助信徒从婴孩的阶段长大到成熟的地步。教师应该是像小儿科的医生那样，我有时候把自己比作小儿科的医生，而不是妇产科的医生。产科医生是把婴孩带到世上，他有时候要在半夜起床去替人接生， 小婴孩一旦出生了，他的任务就完毕了，由小儿科的医生来照顾。我把我的侍奉看作像小儿科医生的工作一样，其次才是产科医生的工作。我认为自己蒙召是要教导圣徒神的话，叫他们长大成人。接下去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，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信徒不能够一直处在小孩的阶段，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。信徒应该在爱中寻求真理，爱真理，活出真理，也宣扬真理。基督就是真理。信徒在凡事上应该以基督为中心，基督是他的人生指南针，也是他的中心。这里说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。信徒正像人的身体一般，所有的信徒在主里面都称为基督的身体。这个身体不但从元首，就是基督，领受命令，也领受属灵的滋养。若是每一个信徒都从这一位的元首领受属灵的供应，那么信徒之间必定是和谐的，并且这一个身体也因着时刻的更新而有内在的能力。属灵的身体必须要在爱中不断的自我更新。接下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到19节的经文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这里讲到信徒不可做的事。我们在基督里虽然有自由，但不能因此去随意犯罪。属灵的境力跟世界上的境力有所不同，也与人所制定的境力有所不同。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以外表的打扮来判断人是否属灵，像这些人所制定的准则并不在圣经里面。神给新人的禁令是用否定的话。你有没有留意过神在伊甸园所定的命令是否定式的呢？在创世纪第二章17节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是必定死。然后到了十诫，他们都是否定式的，不可做这个，不可做那个。现在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，神给属神的儿女一些禁令，我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，这是反面的，是否定的。保罗在这里回到这一章一开头第三节经文的话题上，就是回去谈信徒的行事为人。在第四节到第16节，他转了话题，去谈教会的合一。现在他又回到原先的话题上，他比较外邦人的生命跟以弗所信徒在信主之前的生命。他在第二章 十一、十二节，曾经讲到他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，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又活在罪中，那是他们信主之前的光景。其实这也是今天所有失丧之人的写照。保罗用外邦人在形式上的四方面来描述失丧人的生命，那是绝对无助、无望、无意义的生命。首先，他说到外邦人是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以为在最终可以使自己满足，而实际上那只是生命的空洞幻象。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这样行事，我为许多的年轻人难过，因为他们追随不道德的风气，败坏了自己的生命。那不是神为他的儿女们所安排的生命，那是一个失丧的人的生命。他们存着虚妄的心行事，那是生命的空洞幻象。这里说到醉酒，又是另一种空洞的幻象。很多人被酒精所捆绑，没有办法从那里释放出来，那确实是可悲的。第二方面，外邦人心地昏昧，这意思是说他们已经丧失了应该有的道德观，这是今天一种普遍的现象。第三方面，外邦人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这是没有基督的人的写照。由于我们的始祖亚当的悖逆，世人对神也存着悖逆的心，人以为自己是活着的，实际上他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有人告诉我，他在一个晚上在娱乐的场所里面花了他一个礼拜的工资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是寻求欢乐。那一种寻求欢乐的方式实在太昂贵，也太无聊，太虚幻了，不能够真正的使他满足。他是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他与神没有交通，他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。像这样的人对神的事毫不感兴趣，谈不上与神相交，他们的结果就产生一颗刚硬的心。第四方面，保罗说到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他们在道德上的败坏，最终把他们带入丧尽天良的地步。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，他们冷漠无情，最终会使他们越发的做出不道德的事和污秽的行为。这一种贪念污秽就像轮子一样的滚动，一直滚入罪的深渊里面去。在罪中的人是绝不会满足于所犯的罪的，他们最后把自己完全交给了罪。那就是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，神任凭他们放纵私欲，存邪僻的心，行不道德的事。如果你把自己完全交给罪的话，那么你就有可能坏到这种的地步。接着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，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这里是与外邦人的生命做比较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过耶稣， 那么耶稣就不会成为他的救主。主耶稣是牧人，他的羊听他的声音。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声音，你就不会是他的羊。是什么使外邦人从他们的老我中改变过来呢？他们必须做什么呢？他们必须听耶稣，听他的道，听他的教训。因为信主是从主的道而来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。凡不属耶稣的就不会听他。如果一个未信主的人写信给我，说他不同意我所讲的，我不会感到不安。我会想，那很好，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。如果他同意，恐怕在某些方面还出了问题呢。信主的人把主耶稣看作是他们的牧者，他们听牧者的声音也跟随他。不信主的人，这走自己的道路。保罗又说，学了他的真理。虽然没有人可以模仿耶稣在地上的生命，但他的生命确实是信徒的榜样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先锋，又是我们生命的榜样。他又为我们经过死亡的门，因此今天的信徒不可能仍然在黑暗里，或者是仍然无知，瞎了心眼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2节到24节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两节经文说，就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是用穿衣服的比喻。我们要像换衣服那样，把旧人除去，脱下，穿上新人。脱下旧人跟穿上新人，这并不能靠我们自己的努力，更不能靠模仿基督的行为。我们都像婴孩一样，不会自己穿衣服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绝不会达到自己能穿上新人的地步。我们不必去试，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做了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旧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既然圣经说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那么我们就把他交在圣灵的手中。这并不是说从此我们的肉体老性情就远离了这生命，我们并没有把老性情除去，只是我们不在它里面活着，我们不容许它来控制我们的生命。在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却有一个新的性情，这是圣灵重生的结果。凡是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了新造的人，我们要在这新人新的性情里生活，这就是罗马书那里所带给我们的重要信息。以弗所书在这里是重复这一个真理，接着又说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里所显示的是基督的义，又是按神圣洁的性情完成的。我们要在这个新的性情里生活，并且在行事为人上与所宣称的义以及在基督里的地位相称。 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27节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可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保罗又再回去讲信徒的一些经历，在17节那里他说，信徒在行事为人上不要再像外邦人。现在从这里一直到本章的末了，他继续教训信徒有哪些事是不可做的。这里说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这是第一点的教训。当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会撒谎的舌头跟诡诈的心也一同被钉死了。主耶稣要为我们死的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善于撒谎的。大卫在诗篇第116篇第11节说，我曾急促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我们应该说实话，说实话能够解决教会中的许多问题。脚不能够欺骗眼睛，因为他们同是身体上的肢体。眼也不能够欺骗脚。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是彼此诚实说实话。今天因为节目时间有限，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把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完，而且要继续讲解以弗所书第五章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11节一直到28节，把它再读过一遍，使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中。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士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，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您，把我们那一个污秽的，那个昏昧的，那个罪的奴仆的旧人，因着您的救赎， 因着您的拯救，因着圣灵的更新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主啊，我们要靠主你圣灵的能力，把我们那旧人脱下，穿上新人，能够把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，借着我们的言语、行为，甚至于是思想，能够完全的表达出来。因为我们是你所新造的人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